我们先打开一下《生命记》第一章，哈，《生命记》第一章。好，我们上次讲到加勒，另外一种心智，哈。那本来呢，加勒应该是在约书亚的后面讲，因为约书亚是整个贯穿约书亚记的一个很主要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圣经人物哈。那为什么我把加勒拿出来先讲呢？因为加勒是约书亚里面的一个点哈，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个人的哈。那约书亚是跟整体的有关系哈。那今天我有个重点，我的重点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都会有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我们旁边的人，或你传福音，然后你都希望他们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就关怀，对不对？好，那身为一个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很愿意为神结果子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跟约书亚他的过程，他怎么样开始是从跟着摩西学的。好，这个部分你了解我的意思哈。现在我们要从约书亚怎么会能够到了这个要过到迦南地的时候，然后神不准摩西过去的时候，神预备好了约书亚就是要接棒的啊。那如何在那不是说哦，我看到谁可以做马上就接着做，不是这样，他是有一个前面的预备期。那这个预备期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成熟的也会经历的。比如说你想一想，在你的得到福音之后，你有没有一个在旁边，或者是会盯着你，会带着你，会听你讲，会帮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我们讲长辈不是不一定是老人家哈，而是那个属灵的一个好像一个指导老师一样。这个呢，事实上呢，就是有一个属灵的父亲，可以这样讲，不管是女的男的，父亲就代表说是一个，好像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然后呢，我也得着啦，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跟我们讲实话，给我们看榜样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那我的立场，我今天的立场不是在约书亚，比如在摩西怎么带他，而是也有了哈，也有，而是约书亚是怎么被摩西造就到，当那个时候神说摩西你不能过去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接棒，他前面一定有一个过程被训练，所以那个被训练的过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也有他不成熟的时候。但是有他特定的，等于说他在约书亚在还没有跟着神以前，他需要跟人。我常说不要跟人，对不对？不要跟，就是你不要崇拜人。但是我现在的意思是说，你要跟近前的人，你要看到你前面的榜样。那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信心的那个牌，那个信心有没有？信是所望之事实底，然后为见识事的确据，之后马上就排了一堆人出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圣经人物的原因，排一堆人出来。然后呢，第二章马上告诉说，这些榜样在这里像云彩一样。你们可以分辨我跟你讲的吗？不要跟人的意思是说不要崇拜人，他也是人。但是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好好的跟从一个，跟一个近前的人学习。等于说呢，当你有事情的时候要去讲的时候，跟谁讲？跟那个你一讲他就跟你一起，哎呀那个人不应该这样，还是说跟一个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在我们是基督徒了，那你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用真理来帮助我们，有需要这样一个人，甚至要跟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那他会跟你一起跟神陪着你对神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跟谁学，然后你让那个你在帮助的人学到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的这一期呀。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嗯哼，
就是说很实际的例子，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你要先跟神讲，但有的时候呢，你跟神讲了，你可不可以去跟那个近前的，你觉得可以帮助你的人去讲？还是说，当然有的时候就会着急，就会先给那个近前的人讲，没有学习到说先跟神讲。我
那个是必然过程。
哦，
因为那他你看得见了， 是不是？啊、哦，那你有想要什么？你们低德就会跟爸爸要啊，啊、哦，跟我们的成熟度有关系，那个是必然的。
那像我这样，我有时候我是先跟神讲，很快的讲，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要去向那个人请教，求你给那个人智慧，告诉我怎么做，这样的是。没有什么需要在、可以是没有或者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晋升的阶段呢、
当你想到跟神说我要去跟谁讲的，表示你把神放在认他为主，只要你认定他就好了。神也借着他所按就是他的那个命定或者是按手的、就是他的所任命的这些传道人，为什么他们有一些全时间的就是帮助我们呢、因为里面有劝勉的，有鼓励的，也有归要帮你特别帮你归正的，有没有？我说过这个人跟人之间呢，其实三个面向哈，父母亲也是一样哈。我们的教会的最小的缩影的模式就是家庭了，好，记得神在讲这些夫妻的事情定律，其实是在告诉我们那个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后面，他说什么？我是针对教会讲的。好，所以不要以为信主之后夫妻都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对着主耶稣学习婚姻的事情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给我的确信。我愿意顺服或者我愿意牺牲的爱，这样的话，那我们会从里面蒙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懂我的意思哈，非常好，感谢主建明哈。我上次很享受你们的分享，哎呀，我听了再听哈。OK。
所以，比如说在家庭里，如果你的孩子他常常就是有一件第一件事情向你请教，他还没有学习到向神请教，这样子是。就是直接去问神是可以的，这是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对吧？
这个是一个过程，他要先有一个看得见的人，而且他觉得安全的人，啊，最怕的是他去跟一个会让他
走偏的，
或者会让他，通常我们喜欢找一个跟你认同的啦，好，比如说你去。跟他讲说啊，我丈夫怎么样，我妻子怎么样，那个人说，哎呀，他真是不应该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甚至呢为他出面啊，我们的关心辅导哈、有如果有人有问题来找你，不管他多难，他的是对方的怎么样伤害他，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人，不是帮他出面，记得这个原则，不是帮他去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可以靠着主解决问题。所有基督徒神的儿女所面对的所有的难处，不管什么情况，对我们都会有益处。我们学我们的，让对方学他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因为我们认定的是神嘛，像万事互相效力。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呢？有哈。
我只是想说，是不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就变成跟人，而没有直接跟神？所以，
如果那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会带着你去看亲近神啊。如果你发现好像你现在就跟这个人，然后呢就他说的算，然后依靠他啦，你依赖这个人啦，没有他不行啦，那我告诉你啊，你小心啊，神会把那个人拿掉。
好像如果那个父母，如果孩子这样跟他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那个父母知道这些事，他们会带着孩子向神祷告。
啊，是的。
很多时候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
是
祷告中，
是
好像神会给他
是
怎么解决。
是的，
我听到一些姐妹这样。
Amen。是的，是的，是的。
你跟一个长辈，比如说属灵的长辈，你跟他分享的时候，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嗯。
属灵的他会跟你说，我们一起祷告。
对对，
就是祷告，祷告交托。
对，
你在这过程中，你看到这事情。
啊哈，啊哈，
就是祷告很重要。
呀、是的，是的，就带着他们来跟神寻求。
对，
这是一个榜样啊。好，那当然，我们父母亲也有一个权柄，可以跟他说，照理讲应该这样子。
对对对。
好呀，那所以我们是有代表神的这个权柄的，这个父母亲有代表神权柄的啊。所以这样有没有跟你的问题有那个哈？好，所以请你搞清楚我讲的，不要跟随人崇拜人， 跟我们要跟从一个近前的人，跟他说，请他给你意见，而且要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你要愿意听进去他跟你给你的劝告，或他给你的因为你信任得过他嘛，好，所以希望你了解。然后我很希望我们这里学习门徒的课程的人，每一个人都成为像约书亚旁边的这个摩西，这是我这一课的一个目的。好，为什么约书亚会成为那个把那个责任担下一下担下来，然后呢他的信心会那么的稳定，好，可以跟加勒，上次我们谈到加勒的心智是一样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加勒的话，我们从前面看不到任何的迹象，我们只知道这个加勒的心智，哇，另外一个心智好特别啊，但是我们可能早就软脚了哈。那我不晓得，但是神有他培养我们的过程了，这是我的意思。那我就从那个约书亚跟摩西的关系就看到这一点。我们先这个约书亚我们要讲好几个哈，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看的哈。好，那我们看，你都拿到讲义了哈。出埃及记24:13起来。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好，首先你如果要帮助一个人属灵上成长的话，我中国有一个弟兄哈，他讲了一句话提醒我，他说你生我不养我，把我丢下来。哦，那时候我就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呢我就有点比较注重培养了，那就是培训会后来转向这个怎么样让他们长大，他们可以服侍到要哈。那事实上神也是借着这句话，好，就让我知道说，哦，我的负担应该在哪里，这样哈，是要训练他们成长，因为我会老，我会死。摩西也一样啊，摩西哪知道他会一下子过不去，对不对啊？好，那么在这里呢，看到摩西让约书亚成为一个帮手。那么这个帮手不是无来由摩西自己选的，我喜欢那个人，或者我看中那个人，或许有啊，但是神会给他，因为摩西是个敬畏神的人，摩西跟神很近，所以他除了他自己的这个看中约书亚，一定会，你不要以为神给你的都是都是你讨厌的了，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误区哈，有年轻人说我不敢祷告我的婚姻对象，神一定给我不喜欢的，有这样的误区哈。那神给我们是最美善的，好，只是说呢，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已。有时候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的哈。那这个当中一定也有摩西的一个对约书亚的一个心里面跟神的默契都有哈。神不会一定要压着我们去接受哈。当然神的是最好的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到那个眼光的话，我们也会很难接受，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约书亚已经被神让摩西知道说你需要一个帮手啊。他其实旁边有很多帮手啊，长老啊那些哈，那人那么多，他怎么可能自己处理那么一个团队的那个需要哈？所以呢，那么这个可以可见，这个约书亚那时候是年轻的，在旁边跟班的啊，跟班人要做什么？皮皮包啦，对不对？好，我们都有这个经过，所以呢，这个约书亚如果看起来约书亚是什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勇战。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勇敢不是一下子的，好，怎么来的？好，那他勇敢是建立在他对神上，是就是跟家的，其实家的跟神的关系就是约书亚的那个跟神的关系。那这个方面是约书亚就让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跟着摩西做帮手。做帮手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荣耀会给那个主角拿去的哈。你呢，不管做很多事情很劳累呢，可能别人都看不到你啊，有时候是这样哦，是不是？那这个就从这里开始啊，因为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服侍人啊，你想在神的家里面有份吗？那就从最基本的，好，耶稣也这样做榜样啊，洗脚开始哈。好，那我们看到下面的生命记1:38，你们已经有了哈。好，一起来。
伺候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必得进入那地，
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承受他的伟业。
我要你看到约书亚怎么跟摩西，我也要你看到摩西怎么陪约书亚，这是我们都会有的。我们现在可能在需要找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来彼此我们有连结，一起祷告，或者是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呐、啊，不是一个孤岛，或者是孤军奋战。谈到约书亚就是征战，好，那在这里呢，神是对摩西讲的哈、啊、这句话，因为神跟摩西讲清楚了，你不能去，啊，你不能过去。然后呢，他说呢，伺候你的这个约书亚，他必得进去。那么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好，所以这你要看到两个点，一个点是说。你有责任来建造这个约书亚，他要接你的责那个。那么第二点呢，他要，这是谁？神的心意。等于说，不管你对约书亚满不满意，不管你这种约书亚够不够格，身为摩西带到最后，然后叫我把这个交给一个年轻人，我的帮手，你可以想象摩西的心态吗？是不是？好。如果我们还不成熟的话，会的，一定会是长进嘛，对不对？哈、哦，哇，刚才说那个摩西应该是出尽风头的哈，就像我们看摩西说哦，英雄，可是呢，来到那里，感谢主哈，神没有掩饰任何人的这种他们的强处、他们的短处都没有，所以神是非常真实、非常信实的。一般在写这些历史的，这个已经属于历史的哈。写历史的人怎么样？哎，这个还你看的这个还是五经，可是摩西写他们的经历，有点历史性的东西，还有故事哈，都是怎么样美化，对不对？写历史的人，如果以某一个为主角，他会美化。啊，那写历史的人呢？我有时候跟这个写的人，希望怎么样也有关系，对不对？啊，人写的嘛，可是这个是神写的哈，所以你会看到哈，所以神特别盯摩西，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提醒摩西说注意哦，你可能会有这种心态哦，啊，这种心态是人的常性啊，功劳我下的苦功那么大，一下子我不能过去，然后叫这个我的帮手伺候我的约书亚，你不要想说嫉妒好了，你会不会想说他行吗？会不会想很多会帮他操心的地方？也会哦，是不是？因为这个责任，摩西40年到现在，你认为他一下就放得了吗？这也是我们像，特别是像我这样传道人啊、那么久的，要在接棒的，要把棒接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放掉的时候，我也要知道我的心是洁净的，就是我是圣洁的心，是什么？神有他的时间，摩西不能过。我上次我们都提到了摩西自己的心只有在我不能过你们过去的时候该怎么办，有没有？他的心就是在神，还有他的使命。然后这个约书亚到个地步，神也跟他说你老迈了，因为他跟他讲你老了，我们要认老啊。好，所以呢这个是我自己本身啦、啊、因为我服侍神啊的这个全时间的服侍神的机会，还有这个我们都一样哈，但是我就是一个榜样哈，我也要经历这个阶段，然后我也要注意到求神检查我的心思意念，不要好像说已经放下了，然后还在操心说哎该怎么办，那你怎么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跟以后你当做公公婆婆也是一样，这个都有关系啦，跟家庭都有关系啦，人家都娶了都嫁了，It's not my business. 管不了啦、哦、你不要到他们嫁娶啦，到孩子长大都跟你说不用你管，
很多父母不要管，所以
但是父母心就不能不管，
还是少管，
少管还不是答案，不管就是不管，不说就是不说、哦、心里面如果有忧虑有操心去跟神说，啊、哦，是不是啊、哦？不过这个是要练习的，这个是要练习的，尊主为大。好、哦，那刚才建美提到说，有什么事跟孩子一起，让他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最高的权柄是神，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好、哦， 啊，像我现在我的孩子都四十几岁了，但是身为妈妈呢也会忘记他们已经是为人之父为人之母，而且四十几岁了，怎么样就会那个小时候那个孩子的妈妈的那个还是会出，还是会有一种哈，还是会这样不操心啊，或者是哈后来，但是我会自己会意识到，对，这一点很重要，嗯哼，不是我没有哦，说意识到，啊，那如果当孩子在嫌你唠叨了，讲过了啦，讲过了，你讲过了啦，好，那你就记得说好，我讲过了，然后我另外一个方式来传达给你，就不要再用讲的了，好，这个是题外话，不要有那种掌控性啦，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啊跟那个摩西的关系，神要他勉励他，而且约书亚知道是神要，好，是神自己的命定，要让约书亚来接这个承受那地为业。好，我们看下面几点。第一点，他的同行的一个预备练习，他需要练习，我们都需要练习啊。第一点就是由跟开始，那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提到这些担任一个职份职位，圣经教会也有职位啊，因为你没有位置就不能管理嘛，对，有个里面的分层的那个，一个新入教会的人，他一定要有一些练习，不然的话，带着他原来的那个在世界的一些管理经验来到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一定会有天跟地之差，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让你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不要让他好像我要你成熟一点，你要会想一点，他就是不会想了。那按着他的成熟度啦，我们也不要说哦，把他当作小孩子这样一直呵护他，要让他长大。可是也不能说希望他五岁就有七岁八岁，我们都希望他们怎么样做天才儿童啊？那神也不叫我们做天才儿童。好，那么来到这由根开始。那什么叫做根呢？根就是。我没有意见，你要去哪儿就去哪儿，好，除非你问我说，哎，你想今天吃哪一家啊？我可以告诉你，表达说我想吃哪一家。但是如果万一人家决定说不吃我那一家，我怎么样就跟嘛。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妻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啊，家怎么样，神的家也是怎么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一起来。耶和华
和摩西去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云顶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好，你看到吗？呀，约书亚不但跟摩西，他不离开会幕，因为会幕是摩西跟神见面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在外面，他不进去，他在外面就是他就是要说我的位置就是在这里。或许别人都在玩少年人，少年人要跟一个老人家，我不觉得那么容易。以前呢，最近我有个感想，这个长大之后很喜欢自主哈，很喜欢不被管怎么样哈。看到孩子现在仔细在观察这些孙子的时候，那个小的，我女儿那个小的，以前看到那个grandpa 牧师的时候，因为牧师也是很疼他的哈，所以他讲话大声的时候会把他吓到，那个他就了解这是我的 grandpa 哈。那 grandpa 是很用心带他去那个玩的地方 playground 哈，就带着他想带他到外面去了，好，但是呢。两年他很高兴看到他，我们两个时候他看到他就跟他去，现在不跟了，他有他的主见，才两年而已哦，现在刚刚会讲话，刚刚会比较能够长大到会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不要了，我怎么劝他都不要，他甚至呢看到 grandpa 来他故意避开。哦，我说这个好现实哈、啊、因为他不想再按照 grandpa 的意思做了，我不想再做跟屁虫了，我要做什么，这是人的一个自主能力，不要把这个跟看得很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表面上跟你走，可是呢心里呢不一定喜欢，所以呢跟由跟开始， 那我们开始。
对，圣母福音讲的这个根是指不仅是外在的根，更是内心的一个根，
是的，
一个顺从。
是的，是的，是的，呀，少年人嘛，啊，所以少年，所以其实我们的少年人哈，他跟谁很重要，
对，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有天你发现他跟的怎么是那一帮我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太晚了。平常你在带他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观察，已经你他孩子是，所以我说那个前面那一段时间那个主导性，我们该有的主导的那个啊，我们是全病，到我们死都有全病。可是问题是我们有他发展的主导性的不同的阶段，他也要成为一个可以自己做主的孩子。你不能老是要把它拉住哈，所以看到这个根哈，那想一想，我们是一个根的人吗？然后你会不会帮助你在帮助的你在啊，希望他成长，不管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你属灵的这些四周围觉得你需要帮助扶持他的、勉励他的这些人，你是不是要训练他也要根？有时候我们越亲近越爱的人，我们就越能够宠他、认他。这是常性哦，哈，跟神走的时候都要跟我们的常性违背了，记得难在这里了，都是不是我们原来习惯的，啊，所以呢，有时候一群人，那个人是我在带他成长的，别人怎么样，我可能都没有看到他的问题，我看到他的问题，我特别就会去盯着他，这是必然的，啊，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对他有关心他嘛。好，但是神说怎么样？你要勉励他。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也归正，他也纠正这个约书亚哈。好，所以我们自己学的根也知道怎么样训练人家根。好，那就是不要根可以，但是呢不能，我们顺从的不是人是神哈，因为摩西本身也是对着神哈。好，那这个根跟顺服是兄弟，我刚才讲过，你根不一定心里面就有那个，所以刚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心理的问题？我说是，所有跟神的关系都是心理的问题，外面的都不算，外面的都不算。我们要小心，我们做一个外表性，或上次我们讲的效法，还有这种模仿、哦，模仿性的基督徒。
就是简单一句假的基督徒。
对了，可以了。
样子素质不如。
但是我们不要去看人家真假哦，我们检讨自己啊，真假你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就是效法跟模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顺服是里面内心的。OK， 我们讲到根哈，根里面一定会有这个顺。那也会有一段时间是不顺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容许对方有这个时候，但是我们会对他特别的关注。你没有办法训练每一个人啊，但是你会训练到神要你训练的人，这是我的意思。有时候那个人是给那个人去训练，不是我可以训练的，好，就不要以为大家都会跟着一个人，那就不对了，就变成崇拜那个人了，好像那个人才可以那个哈。在约书亚的心目中，摩西不是领导，不是领袖，是什么？是主人，就像主人一样，就他的主人一样，他心里面是归属的，是效忠的。好，一方面像主人，一方面呢也是像父亲。好，我更愿意说，在这个时候，我更愿意说，那个摩西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你看那个大卫娶了那个扫罗的女儿的时候，他怎么称他？我的父啊！他多么希望找一个父亲，你知道吗？可是偏偏呢，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对他那么的谨守神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意思，说他是神高某的，我不能哈。然后他死的时候为他唱哀歌，哈，大卫对扫罗是很忠诚的，就像这样子，哈，就像约瑟对摩西也是这样子哈。好，那么在这里呢，顺服人被建造。顺服人的时候一定会被建造，那就是为什么在彼得里面，好像是彼得里面讲的，连乖僻的
你也要
顺服。我那天讲了一个观念，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念，我的原则，我不用妥协。 如果我比如说了哈，摩西你这样生气打石头打磐石，我不认同，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但是他还是你的主人，让神来处理。你要怎么样？你不要你不用妥协你神在你心里面的一个信念。好，别人或许都可以做的，但是我面对圣灵，我知道我不做。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到一个地步需要这样子。好，很多是这种情况啊，世俗的世界的情况会出来。那有些时候是神给你特别的一个信念。我常跟我的孩子说，他就说啊，人家怎么样？我说好，别家可以，我们家不行。这个是建造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就是我家要我家的，你是我生的，然后我的心就是全意要栽培你，要爱你。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同化，但是我们需要顺服权柄。这会有为难的时候，会有为难的时候，哈，会有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你在那边，哦，该怎么办？哈，也会有，哎，是。
OK， 我前几天听到一个例子或者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弟兄跟他太太，他们有很强烈的这个信念，就是要在家教育他们的孩子。但是呢，教会其实是反对的，所以呢，其实他们也是就是一个很难的位置，而且这个太太是为了要在家教育，把他的工资比先生还要高几倍，然后呢教会是说可以支持这个姐妹，
嗯，
因为上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呢，
嗯，
不去服侍，但是呢因为他要辞工在家里，其实教会对这个是，
嗯，
就是他的领导的阶层是一个反对的态度的，
嗯，
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有这个心意，所以他们就做了。当然他们现在孩子都已经很大了，都已经也是很，还是很就是说走在神的道路上。但是我就觉得他当时那个态度，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他也就是说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本身在家教育的华人就很少，而且你又那个周围的你的领袖就成也不就，其实是受到一些很，因为那个观念就觉得你没有认同这样走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就让我你讲到说你里面不用妥协，但是面对圣灵又怎么样？我那个弟兄没有讲很多，但是我觉得是很可以学习的，就是挺感动我的。
是的，是的，我们会碰到这种难题，一定会的。不要以为这里是天堂，不是，天堂就完全一致了，同归于一。所有天上地下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美好的一个情境哈。在这里呢，你心里面的顺服不抗拒权柄，这是一个我们的顺服的原则。但是呢，你又有一个你跟神之间的那个约定，是不管是谁，不管是我多爱的人或那个人是我多怎么样的人，我都不能妥协的。这样的话你就很稳了，你知道吗？你就不会过来过去，有时候会失去理，有时候让情感主导，有时候太理性，这个就会比较平衡。所以我们跟神同行很重要，有神你就会有一个，不然难处很多的。好，不是说你谁比较聪明，谁比较有能力去解决，不是。这种难处在对着面对神的时候，这个难处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灵光的。我要告诉你。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可是我们又不离开世界，我们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是要进入世界里面，甚至我们要面对着罪人跟他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这种情况。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哈？有没有谁要举例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家里面也有啊，你爱你的儿女，可是你有没有把神放在最高的权柄？就是你有一个最高的权柄，就是神。接下来这些的话，你要爱人，爱人里面你有一个真理的根基，这是这个意思。好，顺服哈。那我们从哪一点来看顺服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经节，出埃及记17:9-10哈。好，雅琴你念大声一点，其他的人就看着哈。出埃及记17:9-10。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亚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 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人与户尔都上了山顶。
好，这个是在刚刚出来之后，神要他们走，要再绕一段一个路，所以他们才过红海。为什么？很清楚，神告诉我们说，要训练他们怎么打仗，以后要面对人生一定有征战的哈，不是说跟仇敌征战的哈，我们一定会有征战。这个是圣经一直历史告诉我们的啊，在世界日光之下的话，没有耶稣的话，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和平哈。好，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打过仗吗？
没有
哎、欸，一个年轻人叫我去带我的带百姓去征战，所以我看到耶稣要的顺服，死就死吧，是不是？那个时候耶稣也不晓得他要承接摩西的棒啊，他只知道说啊，我需要有一个像父亲这样让我跟，我像一个父亲一样哈、啊，我就是盯着一个我的那个榜样这样。在这里摩西跟他讲说，我会在山顶上，啊，我拿着杖，他不是说我的杖，神的杖，那个时候神已经赋予摩西那个杖代表他的权柄，啊，那事实上摩西祷告的时候手会酸啊，举手祷告，然后后面他两个人把他捧上去，啊，那两个人手也会酸啊，啊，所以我们是常人啊，我们是常人，就凭着这个耶稣亚就去了，你敢吗？生死就交给神了，我的师父，我的老师，我的主人这样讲，那我相信耶稣亚已经摩西有一个点啊，摩西在告诉他说，你看着神怎么帮你，对不对？我的责任是为你祷告，可是呢，因为这样子我答应你的，就我做我能做的，就是为你祷告，但是呢到后来呢，你要从这个，他没有这样讲，可是后来神盯摩西说写下来，摩西神特别你写下来，什么意思？让耶稣亚知道，不是他会打仗，他第一次打仗啊，是神使他得胜。我们的帮助的对象，那个比较不成熟的少年的耶稣亚，你旁边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少年的耶稣亚，就需要你让他知道是神。摩西知道是神要他要面对这些敌人，那当他要耶稣要去打的时候，摩西也真敢啊！啊，如果我是耶稣要，我说你干嘛自己不打，我跟着你去打就好了，为什么叫我去打？你看这个神的跟神在一起的这个光景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模式在那里，我们确定他要我们这样做，那我就要靠着他，我就要跟他的连结是紧密的。然后当他在训练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当然也是神要他交给约书亚的啊，那约书亚也就这样子二话不说就去了，就从这里再被训练成为一个可以勇战的一个军人。那以后那个到了耶利哥去，到那个不是耶利哥，迦南地区，没有一天停战的耶，人家分地分完了，最后他说耶稣亚这个就给你哈，他说好，呵呵，好不容易喘一口气，然后神说你老了啦，好，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啊，下面还有一个经节，好，还有一个经节啊，民数记的11章28节跟29节两节一起念哈，11章28跟29，好，来，你直接你说你。
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好的，这个也是一个代表啊，在练习他的顺服，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看法。记得哦，这是少年人，摩西是他的主人啊。那约书亚这个，我们说关注点啊，那些人怎么他们也受感，等于说 应该哪一种人才配得这样啊？怎么他们也受感？所以他有没有自己去跟人家传说？你看那个人，你看没有？他在跟谁讲？去跟摩西讲
、
看到了吗？他去跟摩西讲，但是摩西就会去跟神讲。你常常看到这个过程哈，都是摩西去求问耶和华怎么办呢？好，那约书亚就要跟这个他的肉身的这个主人，好，这个为父的摩西讲。好，那我们看摩西怎么跟他说：你嫉妒吗？反省一下，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讲这个话？如果因为你的视野太狭隘，你没有那个成熟度，那你就我教你，好，我们的心意应该怎么样？什么叫做爱人如己？我们应该有希望。如果我希望我自己是那个受感的人，我也希望别人都可以受感，那个心胸，那个心怀。所以摩西在教他，这个是一个机会啊，教他怎么样有一个有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有一次耶稣他们在庄上走的时候哈，在镇上走的时候，学生很急着来跑，耶稣那边有一群人哈，奉你的名在赶鬼医病，也一样医病赶鬼哈，然后你要我们去怎么样？他说
也是
禁止，要他说要我们去阻止他吗？耶稣怎么讲？
不与我
为
敌
的
就
是
呀，不反对我的，好，不与我为敌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但是这个又有一个矛盾哈，有时候我们在判断异端这个，所以我说我们是有很多难处的哈，我们这个辨别好歹哈，要从哪里来？那个智慧要从我们的这个成熟，你有一个真理，真理成为你一直一直吃这个真理，然后你会越来越成熟，会有不成熟的时候，会有的啊。我神也容许我们有不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容许别人有不成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很笃定的看到他有可能有嫉妒，那个胸怀太狭，那是我的事，跟你无关嘛，对不对？啊，有时候父母亲也要跟孩子讲哦，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不要老是只有接受孩子说你不用管啦。你要知道跟你的孩子说你只要听命就好，你不用管。好，有时候跟你告状的时候啊怎么样啊，我来处理你不用管。啊，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也是。
他这里说这两个人本来是被录在民中要去参加，
是的，
没有去，结果不去，好像是不是约书亚有点打抱不平，
当然
两个人又不神都被招了，这样一个荣耀
不
听话，对，不听话，
不听话，
所以
应该去那里。
他居然
他竟然不去，那他也还能受感，怎么样？不公平啊，是不是？这个是会有的啦，这种心态，我们觉得说标准应该是这样子啊，那个人没有按照标准，怎么他们也有资格受感？是这个意思，好。是这些细节你看得越细哈，就越有意思，真的越能够学习啊。所以约书亚讲的有没有道理？看的有没有道理？
是吗？他说是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嘛？是不是讲的他实际上是在为摩西打抱不平？就是觉得只有摩西配所预言。
我觉得摩西的话很有智慧，他没有定他的罪。
哦，
那约书亚你在嫉妒，他没有这样子哈。
嗯，
他要让他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他没有说你嫉妒，他说你嫉妒了吗？还 讲出来说你为我的缘故，什么意思？你这个不是你要管的事情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呀，我的事情为什么你来管呢？我都不阻止你，阻止什么啦？我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啦，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心里有不平的时候，非常好，你们提出来哈。那为什么我有这个讲？我已经刚才讲对，就是神要管的，是他是摩西管的，不是他。这个在这个顺服的里面，就是要有这种，我即使不服，我还是顺啊，哦，变成这样子哈。呀，也是我们的接受，然后我们就是等于说我就不管了。好，那下一次慢慢我成长后，我有发现说，其实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受感是神让他受感的，又不是摩西给他受感的，对不对？啊，所以摩西特别指出来说，为我的缘故吗？我是主人啊，我是你的主人啊， 啊，那有时候孩子们告状也是这样啊，啊，这个是妈妈爸爸在管的，是我们应该好。那我谢谢你告诉我，但是呢，我要怎么处理？你不用介入。有时候孩子想要处，也要怎么样？看着你去处罚那个他告状的那个人，对不对？那个孩子，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难处很多了，这难处很多。所以摩西非常，等一下我们，摩西非常有智慧，他用的问句，我常常跟那个家长说，对你的孩子的这种。啊，你要责难他，你要责备他，或者你要纠正他，尽量用问句。第一个，问他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被你常常被你这样训练的孩子的话，他被你一提醒一下，他就开哦，我的问题在哪里？啊，用这样的，不是马上指责，尽量用个问句啊，请讲。
我自己的理解好像是有点就像雅琴讲的，约书亚是为摩西打抱不平。就是觉得他的主人，因为他吩咐他们，但是为什么这里讲到嫉妒呢？我不太理解，摩西怎么感觉到他里边是有嫉妒呢？他是嫉妒，肯定是他不会被摩西嫉妒，是自己里边有嫉妒。
就师母就这个意思，实际上他本来就是他在嫉妒，但是摩西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就没有那么的
直接了当的。
实际上这个嫉妒是他心里有问题。
好，我也有一个意思 ，I'm not sure。不要论断，给自己留个地步，让对方有一个他反省。
对，圣母讲得很好，我很喜欢听。
感谢主，
不要乱跟别人。
好，感谢主。其实摩西怎么讲，摩西是个很实在的人啊。他一个问句，只是说小心哦，你有没有这样呢？啊，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想说他一定是有嫉妒，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他问刘磊那个问题是一个很脑，他脑筋动得很快的问题，就说那怎么会，如果是为了他的话变有矛盾呢、啊、为了摩西的缘故啊，怎么会变成嫉妒呢？因为摩西没有嫉妒，他怎么嫉妒呢？如果你要用理性来考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嫉妒，那我也不能说他一定嫉妒，我一定没有嫉妒，但是我的目的是要约书亚从这个事情怎么样？
看神
作为。对啦，一方面认识神，一方面他的心要被洁净。嫉妒是属于圣洁的问题。一个人要为神征战呢，不是只有说我靠神，我信神，就可以这样去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讲话，比如说你跟他指出一些问题，也要智慧，也要求神给你智慧，怎么讲？
怎么讲？让他怎么理解？
对。就是讲话上不要让对方觉得伤害。
哈哈，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我觉得是心，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讲，我现在越来就是体会到，有时候你说我是好心，但是我们里边可能是那个不是那个心，我们的心不洁净，不像神那样圣洁，所以你给对方讲的时候，因为你就觉得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你希望对方能听你的，对方不听你的时候就着急。或者就心里边有这种论断，所以我觉得一切不是在于那个话怎么讲，而是在于我们的心。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像 X 光，像那个探照人家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啊，如果我们一下就说你一定有嫉妒才会这样，有道理。你这个症状就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在接下来呢？这个人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可能约书亚听起来也是这样哦。你在定我的罪吗？你在责备我的问题，我的心吗？那会怎么样？会把对方推得更远，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我真的是 not sure， 我不确定。不管我的道理多么的正确，不管我的看法多么的合乎圣经，我要告诉我自己，我真的是这样想。我不是只有告诉你说这个方法上你就是要问问题，往往他就是不要定他的罪，不是方法，是你本身这个人就是这种心，我不论断我也不定罪，这不是我的事。好，所以基本上我讲的圣洁就是我们心里面这些以前的罪的病，就是病了、啊、当我们有论断啊，有嫉妒，这个不是讲了吗？已经信主了，以弗所书哥罗西斯讲得很清楚，我们里面还有这些苦毒啊，什么什么什么之后，就表示我们需要有神的洁净。那个如果病根不除的话，还会再来。 他会再来，是的，要洁净，需要被洁净，
是用人来洁净别人，
当然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洁净人，因为我们的救主只有耶稣，
要加上这个，
是的，那是不是一次就整个就干净了呢？不可能啊，苦读出去，恩典进来，就这样子，而且每一天都需要，就像我们每一天都要排什么排什么，对不对？就像这样子一样啊，我们要了解，我们是本来就是一个土的器皿，啊，我们这个器皿本来就是个土造的器皿，好，里面带着我们原来的那些模式，啊，我不是说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那我还是一个很自卑的罪人，不是，我是一个有尊君的祭司。但是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讲顺服于神，借着任何环境来更新我。更新就是把我里面的一些杂质拿掉，好，让我不是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学习啊，这是一个学习，但是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于说我怎么样盯着主的时候，然后我摩西没有定罪也没有论断，那从哪里知道？从口气知道。所以最好的责备的方法，对儿女哈，或者是问责的方法，我们说会去问责，对不对？血气正在沸腾的时候，你出来的话是怎么样？哎，是你讲。
刚才您说那句子，我查一下，在原文，其实在以西结中，它是翻译为发热心。
OK， 好，好的，不管怎么样，他血气会疼。
对
，OK， 好，不管他什么，现在我们不一定都认识。谢谢你告诉我们，好，好。那在这里呢，翻成我们了解的嫉妒，哈，就是一个热血奔腾啦，他关注到这个事情了，哈。那我们有热情来关注事情是对的。当你看到问题，不管视而不见。什么都没关系，这也不是，这也不对啊，是吧？但是他有这个关注的时候，不要变成一种，啊，我想的定，他其实他也有论断啊，我想的定是对，啊，这个论断跟定罪就会在彼此之间，如果摩西也有这样，然后他也有这样，两个人，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啊。建敏，是的，谢谢文英。
我是说，刚才所有的意思就是指出摩西的心对着神。然后约书亚的心也对准神，所以当摩西跟约书亚表达这个时候，他的心也是干净的，他可以接受摩西给他的这个教导，是不是这样？
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会认为那个时候的约书亚是比较对准摩西，但他有神的这个敬虔的一个根底，他有那种 DNA， 好不好？好，就像我们的孩子有他的。跟我们的 DNA， 可是他不一定很快就可以成熟跟你一样，因为你要经过很多经历，啊，不过那个是基本条件，对准神是基本条件。那我们这个带人的人，帮助人的人，或教人的人，也是要带他对准神。他但是那个时候约书亚对准的是摩西，所以摩西说为我的缘故，因为摩西知道他约书亚对他的一个认定是什么一个位置，啊，那个没有错。对啊，
我想问，就说那可能这样对约书亚来讲，刚开始他可能是摩西讲这种话，可能对他是有冲击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虽然他不舒服，被人这样的问责嘛，但是他还是顺服摩西，他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被问责的时候，其实有那种藏性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感觉被冲击，其实正常的。但是关键是你后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个
是是是，以心比心，以心比心。
好，
你讲。
我想说，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并不是说一下子你就可以说，哦，我被问责了，
是的，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还
是
对
的，
而是说我们其实即使是感觉不舒服，好像心里边会有一些反应，或者甚至想要反驳。但是如果说就是您说的有那个 DNA 的根基，对着神的，那可能一个正常，就是我到神面前反省我。这样我所尊重的一个敬虔的人给我指出来，那我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是
我在讲的是这个顺啊，这个
对对，但是里边可能会有这种，不是说完全的反应都没有，完全说哈很高兴那种。
有没有我 约瑟亚我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来念这段圣经的时候，刚才文医师告诉我们，哦，它原文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我们要看到那个经意，我放在里面的时候，如果是我，我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读经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好，所以我们在念神的话的时候，不是一个文字而已，而是一个神用这段时间怎么对我说话。好，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推敲说，到底耶稣啊有没有，会不会这样，有可能，可是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不出来啊，是不是，圣经也没有告诉我啊，哈，圣经没有告诉我，我就去集中在神要告诉我的是什么，这是我的意思。好，等于说如果我是在一个摩西的位置，我就学摩西，如果我在约书亚位置，我也学约书亚。你讲，
等于说就是我们有那种不舒服的，或者那种感觉很不好意思，或者这种是正常的，有这种心态，对吧？
我成熟了，但是是受教的心，
因为
受教的心。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就是他讲这话肯定是对的，然后呢还好关了灯，他就说了很严肃，就是说你这样子你觉得对弟兄姐妹有噪音吗？我就觉得真的是，如果有个地洞我就想钻过去。虽然是我知道他讲，因为夫妻之间他讲话就很直，就没有对像外面那样。后来我第二天跟妈咪说，妈咪说任何人对你问责这样你都不会舒服的，但是我就是知道说
是的，舒服后面的这个结果的，你站在自己哪个位置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我知道他讲的对，虽然我很不舒服，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他讲的那个是
你的感受，你在讲说我有这种感受。
对，我就说那种是不是正常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被人问责的时候，其实都是感觉地下被冲击不太舒服。
当你用手拧着你的儿子做错事了，拧着会痛，对不对？你的儿子会说谢谢妈妈，谢谢妈妈你管教我，你爱我吗？不会啊。但是你学你妈讲完，你不是让我打断你，你讲。
没有，我是接着
刘磊的
话，就是，但是我们如每个人都遇到，肯定在一生中不止一次，肯定都会碰到跟刘磊这种情况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是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别人给你的这种意见，然后心是还有反过来说去，我觉得如果去讲的这个人跟他老公这样子，如果反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去讲了另外一个人这种缺点的时候，但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
对对对对，两个立场是是。
然后
是
我们要讲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别人能够接受，但是很多人就是像刘磊这样子，你听完了吧，因为这时候肯定是很不好不舒服，听完了以后那就分开，两个人什么样的角度去接受
是是
别人给你讲的这个
是
结果，
等于说也要想到对方，
对，
那也要考掉我自己的有限。好，
对，
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在哪里呢？在心里面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我有没有爱他？
对对对，
真的是爱他来讲这个话。
可是呢，
我要造就他，不是要
定他的罪，不会理解。别人跟你讲的这句话是真心的，是出于爱你的，那我们也没办法。他后面的事，他有他自己站在神的，
是的，
也没站
在
神的
角度，他自然反应，是的，
是
的，是的。但
是
刚才刘姐的例子是说，他很了解志军讲的话，
哎，
是有道理的。
对，
他们两个也是很亲的夫妻，他还是有那个感受。OK， 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温柔谦卑的一个
要学习，
一个学习，跟应书学，跟应书学，就像一个枝子哈，枝子如果很挺，然后它是很硬的，你折一下它不软嘛，折一下就断了。哪一种东西折不掉，折不断？藤，对，藤条有没有？折下去它还是起来。下去了起来，那个就是温柔了，它有一个弹性，有一个柔度，它本来不是要这样子的，可是呢你折它还是起来。 啊，这是耶稣讲的，学习温柔谦，我的心温柔谦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好，好，那我们就非常好，很实际，非常实际哈、啊。我觉得你们的讨论会带来给我们更丰富的这些课程哈、啊。是。
我听说有的，但是我没有见到过的，有的妈妈说儿子那个要管要儿子打他儿子，就是他们 spank 之后，他们要儿子写信说你要谢谢妈妈管教你，你刚才讲到您了。
这现在变成一个框框了、啊，
变成一个方法了，
一个规定了啊哈呀。有时候是小一点的时候，就说哈，你要谢谢妈妈爱你才打你，给他一个也是一个也可以的呀。有没有爱了？至少是有没有爱了呀？好，非常好。